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为你深入剖析一份相当重磅的文件——美国银行业巨头富国银行刚刚发布的2025年第四季度财务业绩。我们手头有两份核心材料，一份是他们官方的业界演示文稿，图文并茂；另一份呢，则是他们 CEO 和 CFO 与华尔街顶尖分析师唇枪舌剑的电话会议实录。我们的任务就是穿透这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和专业术语，帮你真正看懂这家一度深陷泥潭的巨头现在究竟状况如何，这些财报数字的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复苏和转型故事。
没错，这次的业绩报告非常有意思。如果你只看标题，会觉得业绩强劲，一片大好。但深入挖掘，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家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甚至可以说是痛苦的内部革命的公司。他们正在做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一边清理过去的烂盘子，一边又在为未来的战场疯狂投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他们是如何一边连续五年多，每个季度都在裁员，一边又豪掷数十亿美刀投资未来的。这其中充满了值得玩味的矛盾和战略决心。
好，那我们就从最直观的数字开始拆解吧。第四季度的净利润是54亿美元，折合每股1.62美元。但财报的第一页就有一个细节，马上就抓住了我的眼球。
你说的是那笔遣散费吧？
完全正确。这个54亿的利润里，其实包含了一笔高达6.12亿美元的一次性遣散费。如果把这笔钱加回去，调整后的净利润就变成了58亿美元，每股收益也从1.62美元上升到了1.76美元。这第一个细节就告诉我们，这份财报的表面之下，正进行着大规模的人员结构调整。这笔遣散费其实就是他们转型付出的直接成本。
这个观察非常关键，而且把这个调整后的数字和市场的预期来看就更有意思了。调整后的每股1.76美元实际上超出了华尔街分析师们0.07美元的预期，这是个好消息，说明盈利能力比大家想的要强。但另一边，213亿元的总营收却比预期低了将近4亿元，所以这不是一份可以简单用好或坏来概括的成绩单，而是一份好坏参半、充满复杂信号的报告。
确实，而且在财报里 ，CEO 查理·沙夫反复强调一个指标 ROTCE， 有形普通股回报率，他似乎非常看重这个数字。
是的，而且你也应该非常看重 ROCE， 可以理解为衡量一家银行赚钱效率的黄金标准。它剔除了商誉这种比较虚的资产，真实的反映了股东投入的每一块钱能产生多少回报。
明白了，富国银行这个季度的 ROCE 是 14.5%， 全年达到了 15%。 但最有冲击力的不是这个数字本身，而是它的变化轨迹。 CEO 沙福在电话会议上描绘了这样一条路径：2020年他们的 ROCE 只有可怜的 8%，
这么低。
是的，后来他们定下 10% 的目标，达到了，然后又把目标提高到 15%， 现在也达到了。而现在他们为未来设定了 17% 到 18% 的新目标。你看，这条曲线就是富国银行从差等生重返优等生行列的路线图，也是整个转型故事最核心的量化体现。
213亿美元的营收听起来很不错，但作为关注者，你肯定想知道这钱具体是从哪儿赚来的，是靠传统的存贷款业务，还是靠其他更高利润的业务。
财报把它拆成了两块，这背后的构成很有讲究。
是的，主要就是两块，一块是净利息收入，123亿美元，说白了就是放贷赚的钱减去付给储户的利息。另一块是非利息收入，90亿美元，包括信用卡手续费、财富管理费、投行咨询费等等。
有趣的是，这两块业务都实现了同比增长，但他们面临的未来环境却截然不同。
等一下，这里我就有个疑问了，净利息收入同比增长了 4%， 而且他们对2026年还很乐观，但这儿听起来有点反直觉啊。现在市场上几乎所有银行都在为美联储可能要降息而发愁，因为降息通常会直接压缩银行的利差空间，也就是净利息收入。为什么富国银行觉得他们能独善其身？这会不会是管理层在给市场画饼？
问题问得非常好， 这也是分析师在电话会议上反复追问的。他们的首席财务官麦克·桑托马西莫给出的逻辑是这样的：他们承认降息会带来负面影响，但他们相信有两大正面因素可以完全抵消甚至反超这个负面影响。
哦，哪两大因素？
第一，他们预计贷款和存款规模本身会实现中个位数的增长，用量的增长来弥补价的下跌。
以量补价，对。第二，他们资产负债表中还有大量在过去低利率时期配置的固定利率资产，这些资产在2026年将陆续到期，并以当前更高的利率进行再投资。这个重新定价的过程会释放出可观的利润。
明白了，
这套逻辑是否能完全实现还有待观察，但这清晰地揭示了他们对抗降息周期的核心策略。
原来如此，他们是想通过以量补价和资产换血来对冲风险。那另一块非利息收入呢？
非利息收入这边就更像是一个市场晴雨表，其中投资咨询和经纪佣金收入增长了8%，这几乎和去年美股市场的涨幅是同步的。
有意思。
这提醒你，像富国银行这样的金融巨头，它的命运和整个宏观市场是深度绑定的。市场好，它的财富管理业务就能躺赢。
好了，看完了宏观的收入构成，现在让我们钻得更深一点，看看银行内部各个业务引擎的真实表现。这里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能看到他们战略的落脚点。
没错，我们先看最大的板块，消费者银行业务，营收同比增长7%，看起来不错。但拆开看，信用卡和汽车贷款都增长了7%，而住房贷款业务却萎缩了6%。
这很有趣，住房贷款通常是零售银行的压舱石业务，为什么会下降？是市场不好，还是他们自己出了问题？
都不是。CEO 沙夫的解释是，这是他们有意为之的战略性收缩。他说，过去做住房贷款有点像广撒网，服务成千上万个可能只从你这里贷一次款就再也不见的陌生人。
嗯，就是做一锤子买卖。
对，现在他们要把资源集中起来，去深耕那些已经把身家性命都放在富国银行的现有银行和财富管理客户。这其实是一种从追求规模到追求客户终身价值的转变，而支撑这种转变的是他们飞速的数字化进程。
数字化？
2025年，他们一半的新支票账户都是通过手机 APP 或者网站开立的，活跃手机银行客户一年就增加了140万。
这个战略转型很有看点，不过我注意到他们财报里花最多篇幅去讲的是企业与投资银行业务。CEO 沙夫的目标非常宏大，要成为美国排名15的投资银行。
是的，这是他们未来最大的争张赌注。
但说实话，这个目标听起来很宏大，也要现实一点。投行这个圈子壁垒非常高，高盛、摩根大通这些巨头已经盘踞多年，可以说是神仙打架。富国银行现在美国并购交易顾问排名里刚从第12位挤到第8位，想再进一步冲进前5，光有雄心和资本就够了吗？他们真正的护城河在哪里？
问题直击要害，他们的信心来源在于一个关键的解禁事件。 CEO 沙福在电话会议里称，美联储最终解除了对其施加多年的资产上限是一个关键时刻。
资产上限？
对，你要知道，这个资产上限可不是普通的监管指标，它是当年富国银行爆出大规模虚假账户丑闻后，监管机构给他们戴上的一个紧箍咒。
啊，我想起来了，
这个紧箍咒死死地限制了他们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能力，所以这次松绑不仅是业务上的，更是心理和声誉上的，标志着他们终于可以甩开历史包袱，放开手脚去竞争了。
原来是摘掉了紧箍咒，有了这个前提，他们就可以更自由地利用自己的庞大资本去支持投行业务了。
完全正确，而且他们打法也很聪明，不跟巨头们硬碰硬。比如 CFO 桑托马西姆就特别介绍了一个增长迅速的细分领域，叫除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贷款。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绕口。
哈哈，是有点，其实就是给那些资产管理公司、私募股权基金、房地产基金等金主提供融资。这是一个非常专业、风险可控而且利润丰厚的市场，他们正在这个领域建立优势。所以他们的策略是政策松绑、 加上差异化竞争。
这么看来，他们的投行野心还是有备而来的。最后一个业务板块，财富与投资管理，营收增长了18%，看起来是个明显的赢家。
是的，管理的客户总资产达到了2.5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个板块的增长逻辑比较简单，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受益于强劲的股票市场。所以你看，三大业务板块的故事线都很清晰。消费者业务在收缩传统领域，转向数字化和深度服务，投行业务在政策松绑后开始主动攻击，抢占地盘，财富管理则像一艘顺风顺水的巨轮，享受的市场的红利。
这么多贷款，开拓了这么多业务，风险控制的怎么样？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宏观环境下，大家都很担心坏账问题。
整体来看，他们的信贷质量非常稳健，全年的净撇账率，也就是确认收不回来的坏账，还下降了16%。但是财报里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是触目惊心。
是关于商业地产的吗？
正是，特别是公共楼领域。财报披露，他们为企业与投资银行部门的公共楼贷款计提的损失准备金，竟然占到了这类贷款总额的 10.1%。
10.1%，这是什么概念？
这等于说，他们默认自己借给公共楼开发商的每100块钱，未来都有可能有超过10块钱是收不回来的。这清晰地告诉你，在富国银行的风险模型里，后疫情时代的公共楼市场有多么危险。他们对此做了最坏的打算。
一边是如此谨慎的风险准备，另一边却是大刀阔斧的成本削减。CEO 沙福提到了一个数据，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公司已经连续22个季度裁员。
是的，连续22个季度，这太惊人了。这意味着从5年多以前开始，这家拥有超过20万人员的巨型公司，每一个季度都在缩小团队规模。
真的很难想象。
你能想象在这样的公司里工作是什么感觉吗？这是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在追求效率。但这背后就是我们开头提到那个核心洞见，我称之为转型悖论。
转型悖论。
是的，你必须先流血才能换血。他们裁了数万名员工，省下来的钱并不是为了让财报更好看，而是直接变成了投资未来的弹药。
用省下来的钱投资。
对，你看他们2026年的支出预算，一边继续控制总成本，一边却计划增加11亿美元的技术投资和8亿美元的其他投资。财报里明确提到，这些钱将大量用于人工智能 AI 的开发，以提高自动化水平和客服服务效率。
所以说，
富国银行的策略不是简单的节衣时事，而是一场残酷但必要的内部资本大重组，把资源从旧世界强行转移到新世界。
流血换血，这个比喻很形象。那么经历了这样一番重组和布局，他们对2026年的未来是怎么看的？
他们给出了非常具体的指引，净利息收入预计会从2025年的475亿美元增长到500亿美元左右，总支出也会从5.3亿伪增到55.7亿，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战略性投资，贷款和存款都预计会有中个位数的增长。但最能体现他们战略转变的是关于股东回报的计划。
他们2025年向股东返还了230亿美元，包括分红和股票回购，手笔非常大。2026年会继续吗？
恰恰相反，他们明确表示2026年的股票回购将会减少。
减少？这听起来可能对股东不是个好消息啊。
但背后的信号却极其积极。为什么？因为在资产上限这个紧箍咒被解除之后，他们现在有了大把的钱，可以把这些资本用于内生性的业务增长，去支持投行，去发展信贷。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从过去的没地方花钱，只好还给股东，转变为现在的机会太多，要把钱用在刀刃上来赚钱，这是一种自信的体现。
他们的演示文稿里也确实列出了一份非常清晰的2026年投资路线图，几乎就是把未来的战略重点和盘托出。
是的，那张图为你未来观察这家公司提供了具体的看点。他们计划，第一，继续加强风险和合规，这是为了不再重蹈覆辙。第二，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大力投资 AI 和技术。第三，扩展数字产品。他们甚至提到了一个基于 Zelle， 就是美国版支付宝的稳定币服务，这可能是他们在探索未来数字货币支付的一步棋。
很有前瞻性。
第四，继续在投行业务招兵买马。第五，大力发展利润丰厚的汽车和信用卡业务。
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为你剖析的这份财报。富国银行在2025年交出了一份表面强劲、内里复杂的成绩单，但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数字，我们看到了一个清晰的故事。这是一家在经历了漫长的转型阵痛后，终于卸下历史包袱，重拾增长动力的银行。它的战略重心正从被动的解决丑闻和合规问题，转向主动出击，在投资银行和消费者信贷领域寻找新的增长引擎，并且不惜血本里投资于 AI 和数字化未来。
没错， CEO 查理沙夫在电话会议的最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那个 17.88% 的有形普通股回报率，就是 ROTCE 的目标，不是重点，而只是路上的一个站点。
不是终点。
这就为你留下来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随着资产上限的解除和明确的增长战略，这家曾经的问题银行是否终于要彻底摆脱过去的阴影，重新向行业顶尖、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地位发起冲击了？在这条重返巅峰的路上，又有哪些潜在的宏观经济逆风，或者他们自身尚未完全解决的内部挑战，可能会成为新的绊脚石呢？